第四课了，第四课基本上跟第三课是息息相关的了。第三课讲的我们要学会抓住每一次的机会，用言语来把我们的福音来向别人来表明出来了。当然，在这个表明过程中，我们肯定会有一些这种交流，或者如何就是进入这种交流，在交流中我们如何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今天是一个引或者铺垫吧，就是我们会借用这个彼得前书一段话来让我们就是来如何来为我们的信仰做出解释，如何为我们信仰就是来传播出去了。我们一起来打开那个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七节，这是可能我们礼拜五会查考的一段经文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于弟兄，存慈怜怜悯的心。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脸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行，有谁害你们的呢？你们就是唯一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圣。有人为你们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忍行善受苦，等强辱忍行恶受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再次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因你儿子的宝血，我们再一次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恳求你那真理的圣灵此时此刻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无论是听的是讲的，主啊，孩子都求你的圣灵亲自来高抹，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实际上，在那个彼得前书以前，我曾经讲过两次了，在那个四年以前了。如果你查看四年以前我讲的，我两次讲都是讲到这个有盼望的人生，或者把活泼的盼望跟今天所讲的有息息相关了。当时我也会讲到这个盼望的来源，讲到这个盼望的本质，讲到的盼望的对象，讲到我们这个盼望的保证，以及盼望的这个果子了。今天虽然经文比较长，我会集中在这个第十四到第十六节了，大家可能在礼拜五的时候会从全面来查，上边实际上为后边来做铺垫了。也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我建议弟兄姐妹来背过来，也是我相信有的人已经背过来，就是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都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这种话非常重要，就是跟我们这个学期的这个信息吧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上次讲的，我们要言语中常常带着和气，好像语言调和一样，好知道我们如何回答众人。当别人问起我们的时候，问起我们的时候，他就叫问起我们的这种盼望的缘由的时候，这再一次讲到，就是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然后要常做准备，而且要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前书吧，作者是彼得了。虽然这，如果你查看这个整个经文的时候，彼得前书这个行文非常的优美，非常流利了。有人说可能不是彼得写的，因为彼得是个渔民出身了。有人是，可能是彼得，可能述说由那个希拉代笔，希拉是一个文士。实际上这封彼得前书是由希拉来带给众教会了，特别小西亚附近的这些教会。在电影彼得前书之前，我大约把这个彼得这个生平来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知道，这个彼得在整个四本福音书中提到是最多的一个人了。如果你查看福音书的话，彼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也是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中三位跟他关系最近的门徒之一了。而且在整个门徒12个门徒之中，他总是被尊为首，被尊为大了，也是。他的信主的经历，大家也非常知道，他是由他的弟兄安德烈来引荐，来信耶稣的了。在信主以后吧，基本上又重新这么回到那个渔船的去打鱼为生。但是在一次打鱼的过程中，神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让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他打了两船的鱼。满满的两串鱼以后，彼得再一次被神所感动，被再一次神所感呼召的时候，他说：“我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那是神真是再一次在他身上做那个厉害的工作。从此以后，他基本上就撇下了渔船，来跟从了主。他也被选为12门徒，他经历了好多神迹奇事，特别是在东山变现中。如果你读彼得后书的话，这段经历在彼得后书特别提到了，就是他亲眼看见，在东山变现中，他与摩西与以利亚同在，他愿意在那个搭一个帐篷。当然，我们也知道彼得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软弱的时候就是在耶稣被抓上十字架之前，他有3次不认他。虽然他在那个在这之前，特别是在那个克西玛呀，不在那个主的晚餐的时候，他信誓旦旦的说：“纵然别人会不认你，我绝对不会不认你，我就是跟你到死也可以。”但是当那个试炼、当那个患难来临的时候，他还是软弱，他有3次不认他。但是神到最后，主耶稣特别是亲自来呼召他，来恢复他，特别在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时候。最后一章，主用他爱来恢复他，来呼召他，以致他重新被恢复。所以被恢复以后，在五旬节，基本上就是能够，在祷告以后，真是能够起来宣讲神的福音。当时靠他的那个宣讲，来信主的有3000人之多。可是彼得吧，实际上吧，在整本福音书中，他的地位是很不一般的，这是我列了几条了，我这不仔细讲了。五旬节后的彼得实际上吧提到不多，虽然吧使徒行传所讲的前半部分基本是彼得行传，后面部分是保罗行传。但是吧，我们在整个这个安提阿这个 school 的学习中也知道，彼得是首先对外邦人布道的一个人。他是，首先这是在哥尼流信主的时候，神这是在那个启示他，与哥尼流见面，然后在哥尼流见面的时候，把这个全部的福音来传给哥尼流，使哥尼流全家来信主。这是第一次外邦人，这是信主。 实际上他那个游行步道吧，时期吧也有一段，但是吧记载的并不是太多。嗯，在加拉太书有提到，在格林德前书也提到，在彼得前书略略的提到。彼得实际上吧，到最后他是殉道，实际上十二门徒中除了约翰，没有殉道以外，彼得所有的门徒都是殉道而死，而且据说他是被大无定十字架在罗马去世的。彼得前后书实际上在他到罗马以后实际上写的，他还在殉道之前写的。当时就是希拉跟他同在，而且在那时候吧，据说有那个马可，他属灵的这样的与他同在，马可福音也因此而产生的了。彼得前书或者是写给这个众教会的，不是写给每一个教会。如果你读的话，实际上吧，在第一章一到二节吧，他是把这个受书人，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介绍了，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的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及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所撒的人。这里提到这个受书人这个身份是什么？首先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当时，因为第一次这个耶路撒冷被迫害以后，门徒四散，在各地建立教会，也因为保罗这个宣会不到，也在当时小西亚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了，在这个分散的，但是在当时一个背景，这是分散的这种教会吧，是非常非常受逼迫的了。特别是如果你看背景的话，当时基督徒，特别是在尼禄王时代吧，实际上尼禄王是非常非常想加害于这个基督徒的了，因为他想重造这个罗马城。但是他有个理由，他又没有理由来重造，就是他放火把罗马城烧了，然后再重建。他放火罗马城烧，他要转嫁给基督徒，从此就开始了这个迫害基督徒的这个过程了。而且当时吧，彼得特别称呼这种分散的教会、分散的基督徒，称为说是寄居的。这个基督徒在世上这个身份是寄居的。是客旅，不只是在彼得前书提到过，在别的地方是也提到过。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在天上一个荣美的家乡，实际上将来我们要在天上与神一同来同在。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我们等候那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且吧，彼得在这个说中吧，这个各地的教会、各地的基督徒是实际上在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来建造的了。这个救恩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里，彼得前书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可能是比其他地方更清楚一些。首先讲到这个，我们是被神的父神的先见拣选，就是在神的计划中父神拣选。这是就是神父神预备救恩。第二个就是把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这个圣灵实际上在那个救恩方面吧，实际上我们称为这施恩的灵，就是他把救恩亲自来做成我们身上，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不跟他学撒的人。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地位，他说耶稣基督是完成了救恩。一个是预备救恩，一个是完成救恩，一个是实行救恩，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救恩方面对我们所做的贡献了。实际上吧，这是一处很清楚，就是三位一的神如何来成全，如何来把救恩来做在我们身上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把特别在这里讲的，我们是顺服耶稣基督用蒙他血所洒的人，就是这个宝血的供应。我们任何时候 耶稣宝血都是有功效的。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要愿意回转，只要愿意回到他面前，他借着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笃定，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抓住他的应许和神和好的一条途径。回顾一下我们三节课的课程了。第二，我们整个这个春季或者冬季这个中心是要荣誉这个教会的使命。我们在第一课，就是那个《使徒行传》，实际上把我们介绍了神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神如何借着教会来实现他的使命，而且提到一个荣美教会的一个见证，就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使基督徒被称为，不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的。而且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走出去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差派人出去宣教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祝福正教会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荣美教会的典型，也成为我们这样在遵循上的大使命，在荣誉教会是个使命时候一个效法的榜样。接着我们就会在提多书提到了我们的教会和家庭要尊荣分，以致我们的生活中要充满了这个善行的见证。讲到我们再一次，如果要么所传的能够是被别人更好的来幸福的话，神希望我们的生活要充满了这个善行的见证，以至于我们家庭和整个教会能够尊荣福音，以至于别人能够幸福我们所传的。在第三课的格罗西书提到，我们不仅是要有行为方面的榜样，不仅是我们要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要有智慧，而且更多的时候吧，我们要抓住，要营造每一次的机会，来把握每一次机会，来把我们的福音传出去。而且吧，要用适当的言语和态度，就是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一样，好知道让我们如何回答个人。在这一刻，主要是我们就是在这些一切以后吧，实际上，神借着彼得来告诉我们，就是如何来解释甚至捍卫我们自己的信仰。对，我刚我忘了，这是我们完了以后吧，会有饭，中午可能会有些剩饭，我忘了报告这件事了。刚才我们读到那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一个非常典型的话，就是彼得说的是，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若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心里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他说，若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不知道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没有人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或者有没有问起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心中的盼望，有没有？我在整个这个信主生涯中只有两三次吧，别人问起你为什么你会有盼望了，他们有盼望可能是过会我发现到什么是叫盼望了。实际上吧，那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信望爱的人生。在更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你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了。当然爱是存到永远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但是吧，如果你看这个关于这个信望爱的讲道的话，关于信心关于爱心的讲道真是可以说数不胜数。但是在基督徒这个盼望方面可以说吧，你能发现的非常非常寥寥，好像不大提及。但是在这保罗的书信中，他多次提及这个基督徒的盼望，他自己的生活 就体现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所以他屡遭患难，但是他因为心中的盼望能够守住，他说守得到，能够忍耐，他是受的苦难。所以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保罗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对帖撒罗尼迦一个祷告，说求神纪念他们用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要功夫，而且信心是要操练，信心是要被试炼的，尽心所做的功夫，以爱心所受的劳苦。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你肯定要有劳苦。如果没有劳苦，不吃苦的话，你爱心很难去表达出去。最后的他讲的，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为什么会有忍耐呢？因为我们心里有盼望。是盼望什么？是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请弟兄姐妹来思考几个问题了。我这来的是，一是基督的盼望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我有没有盼望的？他对我重不重要？他怎样来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在保罗的书信中，还有在彼得是相互说中多次提到。基督徒在患难中，在磨难中，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对？这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一下，盼望在基督的盼望，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生活，能够持守他的道，能够行出他所要求我们的善行，一个最根本的动力源泉。如果失去盼望的话，像我们很难在这个世上走我们所当走的路。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去走一个付代价的路。盼望就是我们的生活活得会更有意义，盼望是我们的生活就活得更有力量或更有价值。它会影响我们工作的态度，它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它会影响我们怎样看待事情。特别是当我们遇见了这种患难，遭遇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是跟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有直接相关。所以吧，弟兄姐妹，这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思考，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到底对我来说是什么。我是不是生活的一个盼望，有盼望的？我是不是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还是觉得我好多的地方觉得没有指望？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你经历一些患难，经历一些不平，你长久的祷告没有得答应，你长久的婚姻好像看起来没有改善，你的身体好像一直的恶化没有得到恢复，你的子女好像一直没有说让你想象的人，当着所有的不平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存在基督的盼望？这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直接影响现在的生活是这样。在基督是我们所查过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个盼望一个重要的基础是我们盼望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次显现，我们要进入一个新天新地里边，这是至大的福。而且在罗马书，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八章，整个是盼望很讲述的一章，他觉得我们盼望不是所见的，而是盼望所不见的。这跟世人的盼望是不一样的。 好多世人的盼望是那个盼望所看见的，但是吧，整个世人的生活是在这个失望和绝望之间来摇摆，得不到的失望，得到了有时候就绝望。有时候实际上吧，是真正的盼望都是短暂的，但是基督徒的盼望是永远，基督徒的盼望是笃定的。刚才我问也是有没有人问起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盼望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人，别人有没有从我身上来看到这种基督徒的盼望了？在彼得前书，特别是在第三章，有好几个地方提到基督的盼望体现在什么地方。在第三章第三节，他讲到：“只要心里存着长久忍耐、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是一种在基督的盼望。你无论遭受什么，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能够保持一种温柔，保持一种安静的心，这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当我们被别人 offense 的时候，被别人激怒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这种里边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是一种在基督里的盼望，并可以从山上可以看到的。我相信好多的这种不幸的人看到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心里的这种极难的环境中，在这种这种就是特别是就是风暴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保持这种温柔安静的心。记得我以前查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查到那个张威斯利，就是约翰威斯利，他如何信主的时候，他特别不是信主，就是如何受感动的时候，他特别把就是讲提到一段经历，就是他在坐船去美洲，就是宣教的过程中，他遇见一群是那个马拉维亚这个教会的人，当时风暴起来，船摇晃的非常非常厉害，但是吧，马拉维亚的人没有任何的惊慌，他们一起来跪下来祷告，他们心里有这种安静、这种温柔、这种信靠的心。当时的约翰威斯利看了他们，对他们这种所体现出的这种温柔安静的心极为羡慕，以致他主动的跟那个马拉维亚教会是联系，直到最后他接受这个圣灵的洗，也是源于此。这是一项我们每个人可以在别人面前能够体现出来的，我们里边有没有这种温柔安静的心。第三章六节他讲提到一下，我不因恐吓而害怕。当我们受到恐吓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害怕呢、恐惧呢、惊慌呢，还是我们相信一位神，相信神的应，相信神的话，以致我们不害怕、不担心、不惊慌？这是基督徒盼望所体现的一个方面。特别是我们遭遇了一些突然的事情的时候，像陈年突然听说自己有乳腺癌的时候，我心里是不是一种非常害怕被抓住，被恐惧所抓住，还是我相信这位神他是医治的神，这位神是赐给我盼望的神，是与我同在的神，是帮助我的神，以至于不害怕。当然九节也提到另外一种，就是盼望，就是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实际上这种话不只是出现在别的先书了，因为你读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有类似的经文，当别人真是恶意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以善来对恶，而不是以恶 来报恶，一辱骂还辱骂，而且凡是说祝福别人的话，这就是在基督的盼望所体现出来的。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相信神是要凡事互相效力的神，我们相信神是一个掌权的神，所以我们就遵循神的旨意，就愿意不按世人的标准来对待世人。在三章十一节，另外一个体现出这个基督徒的盼望是的是，我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在三章十一节也提到，要离恶行善，要寻求和睦，要一心追赶。在三章十三节也提到，要热心行善。十四节也提到，我要为义人为义受苦，我们不怕人的威吓，也不惊慌。这些一切的一切，就是把我们心里的盼望能够向世人表现出来一些表现。当我们有这些表现的时候，当我们在世人面前有这些表征的时候，我相信世人会惊诧，会惊异，以致能够问起你为什么你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上上礼拜吧，礼拜五查经的时候，迪真和他妈妈在我们当中，他做一个见证。实际上这个见证是老戴他去跟他拜访的时候，这阿姨也对他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我不知道时间关系我能不能讲全，他这个见证基本上讲到老人实际上移民到美国以后，他实际上非常年龄比较大了，他是58岁来到美国，语言非常不通，那时候要学英语，还要找工作，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英语。但是他信靠神，他仰望神的恩典，再给他一个奇妙在政府工作的机会。但是在政府工作，因为他语言不行，他跟一个老印分在一屋，活一块干，但是他做大部分的活，老印做少部分的活。但老印总是因为英语的话，总是在这个上司面前说他的坏话。迪真妈妈她感到非常不平，但是她向神祷告，神启示她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不要就是把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而要寻求和睦，而要忍耐，在基督里的忍耐。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语言不行，当他被自己为自己申辩的时候，说不说还会帮倒忙了。大家在这过程中，神真是与他同在。他也向神祷告，甚至求神赐给他一个智慧、公义的上司。到时那个上司，有一天突然发现了这其中的原委，就把他们所做的工作给调换一下。就是让那个老燕做他那份工作，让他做那个老燕的工作，他这个他很快完成，老燕等是完不成。这个上司突然明白了以前是怎么回事，以致真是到最后，这个上司非常的来气憎他，虽然他的语言不行，他是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如何，我们当面说了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当周围的环境与我们特别不利的时候，我们如何因为在基督的盼望来遵循他要我们所遵循的旨意，能够忍耐，是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而不是用世人的方式来对待。若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当我们心中的盼望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缘由不代表代表的是我们的信仰盼望是有理由的，我们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所有的信仰，我们所有的盼望是能够用理性，是能够有见证来解释的。我心中到底有没有盼望，可以问自己一下，我的盼望到底是什么，跟这个有直接相关的时候，知道我是如何信耶稣的，我是如何来信主的，我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我坚信我是信的吗？好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对外人传福音，之所以不愿意开口对周围的人传福音，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所信的还在犹豫，还不确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Do we really believe? What do we believe? 还是我们这是最大流，或者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是信耶稣是为了得好处，信耶稣是为了找工作得好，信耶稣是为了身体健康。我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所信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知道吗？我认识他吗？我认识他多少？这一切与我们表达我们的盼望是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对我们的信仰非常笃定的时候，当我们真是像保罗，可是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讲的时候，在信的人怎么着？他就是宝贝。我们真正相信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宝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就愿意跟别人传福音。我们自然而然的，我因为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会表露出来。实际上在整个彼得前书中，彼得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这上表达得非常非常清楚。第一，就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强调的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如今却在末世才为我们显现。三位一体的神实际上从永远到永远，在创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与神同在，但是到某一个时候神差遣他道成肉身，送到女子之下，为了拯救我们世人。这就是道成肉身，他 became flesh。 在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也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本是无罪的，他却为了救我们来代替了我们罪的刑罚，以致我们可以将来到神面前，他可以为我们辩护，因为他替代了我们的罪的刑罚，以致我们不被定罪。耶稣的替死，这是我们盼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以致我们将来与神见面的时候，我可以毫无畏惧地说，我所有的罪耶稣给我们担当了。在一章三节，彼得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我四年以前专门讲这段，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盼望是活的，是可以增长的，而且把耶稣基督的复活，他重生了我们，是我们是盼望的一个基础。我们所盼望的神，他不是一位死的神，他已经复活，而且他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而且他是一个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神。 三章二十二节讲到，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坐在父神的右边，是正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他已经掌权。虽然这个世界还握在恶者的手上，但是是暂时的，最终的掌权者是我们的神，他已经掌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这是我们盼望的另外一个原因。彼得还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要谨慎自守，专门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这盼望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再临，第一次来他是为了拯救世人，他做了那个赎罪的羔羊，第二次来他要掌权，他要在全地建立他的国。就是当我们在盼望他来的时候，他会把他救恩，他会把他荣耀来献给我们。反正十八节讲的是，因基督也为一次为罪受苦，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他是义代替不义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以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和好，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这是我们盼望的另外一个理由。我们的神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的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关系和好的神。因此我们的心是有盼望的，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来到他的圣宝座前，向他求怜悯蒙赦免。最后在一章六到七节讲到，我们有这样的百般的试炼中的暂时忧愁，而且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能够坏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神同享荣耀，在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与神一同受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来享荣耀。虽然我们有点在暂时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但是我们知道这所有的试炼所有的苦难都是要为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约伯在受苦难受苦受难的时候，是什么能够支撑着他不犯罪不口出恶言？是因为他相信，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将来我有一天必要见他，要亲眼看见他，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将来有一天我要见他。在述说着我们这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彼得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只要心里对主耶稣为神，就像这句话加在十四和十五后半节和十六之间非常非常关键的。当我们心里对主耶稣为神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常做准备，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说出我们盼望的缘由。但是我只要我们心里没有尊主耶稣为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盼望的缘由都好像离我们非常的远，都好像离我们是如此的空洞。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有没有心里真正的在尊主耶稣为圣？原文是 In your heart set apart Christ as Lord， 就分别主耶稣在我们心里 有没有一个分别的位置，他是主，他是圣， 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而且因为住在我们心里，他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可以想象吗？什么这个有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当我们这是读新约保罗书信的时候，读耶稣基督他登上宝训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这，主啊，你的要求实在是太难，我们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但是保罗在哥罗西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在你们心里，他在你们里边做，以致我们在外边能够活出来。因为他在我们里边，我们心里才真正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才可以真是有盼望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包括他喜悦的人生。如果没有他在我们里面，我相信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何等的苦。但是因为他在我们里边，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可真是能够在这世上来享受他同在，来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活。这是行事为人来对得去主，对得去我们所蒙的恩。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不信的人所没有的。基督在我们心里，住在我们心里，他已经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没有真正的尊他为主，来尊荣他，来敬畏他。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言行，有没有真实心里尊主耶稣为神？特别是在患难的时候，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当被别人冒犯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尊主耶稣为神？是直接的盼望在我们身上的体现。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时候，他头句话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这是我们盼望的一个根基。彼得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心里有没有一个三到五分钟的见证？当别人问起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当我们问起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能够有温柔的心来回答他。当然有存着敬畏的心，敬畏是敬畏神，温柔是对人。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所以我们能够对人能够表现出温柔态度。我们有没有时常来装备自己，来去理解我们的信仰，来去查考和别人的问题有关的经文和材料，以致我们可以多准备来为我们的信仰来辩护，来 defense our faith, 来 defense our hope。 如果你看这个回答那个希腊原文的话，希腊原文是叫 apologize， 不是那个跟别人道歉的 apologize。 这 apologize 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词根，就是我们后来那个护教是 apologetic， 有直接的相关，是一些护教学，所以 apologetic 实际上是就是直接在我们跟别人分享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能够理智的能够 有个逻辑的，能够详细的，能够仔细的把我们的信仰能够表达出来，以致别人不觉得你的信仰好像是无缘无故的，不觉得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根据的。这是这 apologetic。 我相信我们在不只在福音组，在有作为福音朋友教堂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古到今，不只是现在被问过，像以前也被问过，好多的先人已经对这些问题有所解答。我们有没有自己去装备，以致能够真正的去 defense 我们自己的信仰，去真正的 defense 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们需要来提高自己的地方。我们最后来唱首歌。我刚才讲了，因他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的复活，他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心里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因为我们的主还活着。
神赐爱子生命。
恩主，我们感谢你。正像歌声所唱的，因你活着，我们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为你掌管明天。你已经打败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罪的重担，你就恢复了我们跟神断绝的关系，你也因为从死里复活来重生了我们，把那复活的生命来给了我们一个人，你更因为圣灵真是驻扎到我们心里，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主啊，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我们心里成了一个有荣耀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我们感谢你的复活，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我们感谢有一天你还会再来。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亲自给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心里真正能有那荣耀的盼望。当别人这是分求我们盼望原因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是心里尊你为圣，这是能够用温柔敬畏的心常做准备来回答个人。主啊，求你做这样的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是与你的使命有份，把你的福音来传遍出去。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在这一切的作为中来得你当得的荣耀。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与你一会同享荣耀，因为你说我们与你一同受苦，也必与你一同来享荣耀。感谢你保守我们近五趟的时间，我们将感谢祷告和祈求奉主所基督的名，